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25年2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还是请您收听新闻内容提要。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与美国高级官员会面，但他拒绝与俄罗斯进行讨论。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不惜要用武力和制裁来迫使普京签署和平协议。他保证在谈判中把乌克兰的主权独立放在核心地位。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阿联酋提议主办乌克兰冲突和平谈判。美国联邦法官下令阻止总统特朗普冻结美国对外援助资金的命令。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展示与特朗普的亲密关系，但也不能幸免对等关税的大棒。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文件，矛头也直指盟友日本。库克群岛表示与中国就其海底矿产开发展开了谈判。 TikTok 重返美国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以色列等待哈马斯组织释放三名遭到扣押的以色列人质。欢迎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法新社最新的报道，德国当局周五报告称，周四在慕尼黑冲撞汽车袭击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具有伊斯兰倾向和宗教动机，该事件造成36人受伤。慕尼黑当地警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经能够确定在悲剧现场被捕的那位24岁的阿富汗男子具有某种伊斯兰倾向。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官员也补充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调查显示他有宗教动机。还是在慕尼黑，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今天开幕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与美国新政府的成员会面。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之间的电话会谈引发了基辅及其欧洲盟友对战争的解决将对他们不利的担忧。面对正在撼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聚集在慕尼黑的数十位政府首脑、外交官和高级官员可能会就此展开激烈的辩论。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本周进行了首次电话讨论。在和普京的谈话中，特朗普同意立即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并且承诺与俄罗斯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这也标志着结束了近三年由莫斯科引发冲突的举措在明显的加快。美俄领导人的这番通话引起了全球的巨大震动，也让普京重新与美国平起平坐。乌克兰阵营则在竭力全面的挽救局面。在前线军事局势持续恶化的最大压力之下，泽连斯基预计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外交精英的年度会议。周五，泽连斯基将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外交事务负责人国务卿卢比奥。万斯已经身在欧洲，上任后第二次出访的卢比奥于周四晚间出发抵达慕尼黑，但是之前因为飞机的机械故障不得不折返后换了飞机再次出发。就在会议开幕前几小时，根据特朗普表示，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的高级官员将在慕尼黑举行会议，但是基辅立即回复说不打算和俄罗斯人进行会谈。基辅要求欧洲和美国实现公正的和平，并且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派遣军队来保障和平。俄罗斯方面则希望吞并其占领的领土，但也希望解决冲突的根源，也就是北约在其边境的存在。乌克兰和欧洲人都担心谈判会背着他们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会见泽连斯基之前接受了《华尔街日报》采访，他透露说，未来的谈判有几种配置，但是我们的核心是乌克兰的主权独立。为了向俄罗斯施压，也有经济施压手段，但是也当然有军事施压手段。他还补充说，保证一切都在谈判桌上进行。有关慕尼黑峰会的详情及其分析，请听新闻之后的要闻解说节目。另外，根据路透社周四报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向美国表达有意主办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根据来自阿联酋和美国的三个消息来源透露，阿联酋的官员已经提议阿联酋作为和平峰会的举办地。这些消息来源还表示，此类峰会可能为俄罗斯 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提供机会。另一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也表示，阿联酋已经成为主办特朗普和普京首次会晤的主要候选地，但是克里姆林宫尚未就此次做出确认。法新社最新消息还报道，乌克兰的官员表示，乌克兰已经向美国提交了战略矿产资源合作伙伴协议草案。在围绕乌克兰战争展开激烈外交的活动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指责俄罗斯使用无人机炸毁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拱门，但是他保证没有观察到辐射的增加。克里姆林宫随后保证俄罗斯不会打击乌克兰的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周四在白宫展示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美国总统上一任期的延续。印度总理则试图摆脱华盛顿的贸易怒火。特朗普在会谈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保证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就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展开谈判。在谈到美国对印度近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时，他说他希望弥补这一个长期存在的差距。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国将从今年开始增加对印度的军售，华盛顿将为出售 F-35 战斗机铺平道路。这些战斗机是美国国防技术中昂贵的瑰宝。印度总理则保证两国将努力尽快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周四，特朗普公布了一项引入对等关税的计划，对运抵美国的产品征收与原产国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同等水平的关税。他也告诉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新德里不能幸免。他还指出，在传统上，印度是关税最高的国家，因此印度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我们也要让他们付出。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发出的对等关税的政策声明，欧盟委员会周五也表示，欧盟将对不合理的关税做出坚定而立即的反应。欧委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对等关税政策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在日本也引发了反应，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介绍。
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文件，矛头直指日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日宣布，将对所有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已在有关文件上签名。这一新措施将针对盟友与竞争对手国家，当然也包括日本。据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川崎研一估计，今年日本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平均为 3.2%， 而美国对日本商品征收的关税为 1.4%。白宫高官还点日本的名字指出，日本存在较高的结构性非关税壁垒。特朗普此前已公开表示将实施对等关税，但这次的指示并非发表具体实施措施，而是指示开始对贸易伙伴国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进行调查，预计制定应对措施，可能需要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日本、中国、韩国和欧盟在内的国家都将成为调查对象。除了对美国征收更高关税的国家外，日本也因其国内的法规等非关税壁垒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这可能是指日本工业产品的规格和安全标准、环境标准等对美国进口日本的商品的限制。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法新社报道，本周五亚洲市场似乎消化了特朗普关于征收对等关税的承诺。在东京，索尼因为业绩预测良好而大涨，日产汽车和本田合并失败后详细说明了重组计划之后也得以跳涨。 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周五2月14号表示，正在就其计划的海底矿产勘探开发与中国展开谈判。中国外交部周四首度公布了库克群岛的总理布朗正在中国访问的消息，并称他将在哈尔滨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会面。请听林兰的详细介绍。
人口 1.7 万的太平洋自治小国库克群岛曾是新西兰属地，目前该国已向三家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勘探其海底镍和钴等金属结合矿藏，这些金属被广泛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就与中方的谈判，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说，这些对话为新的合作领域打开了大门。同时兼任该国海底矿产事务部长的布朗强调说，该领域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收入。布朗在去年曾表示，库克群岛需要利用一切可能获得收入来应对气候变化。支持深海矿藏开发的人认为，镍和钴结合矿力很容易从海底开采，将有助于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环保组织和科学家担心这些做法可能破坏海洋生态系统，一些国家已因此要求禁止深海采矿。上周新西兰对库克群岛与中国达成一项合作协议表示严重关切，该协议的内容细节尚未公布。库克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拥有广阔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并与新西兰签署有自由联系协议，新西兰为其提供财政支持，也协助其外交和防务。库克群岛的居民享有新西兰公民的身份。中国正在试图加大在太平洋战略地区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挑战传统上由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去年12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访问了库克群岛，双方讨论在经济发展、医疗、教育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方面加强合作。
在美国周四深夜发布的一份美国法院的文件显示，联邦法官下令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必须恢复资助措施，为数以百计对外援助机构提供资金。特朗普总统先前宣布全面冻结外援支出90天的时间，这个决定严重冲击了相关的机构。路透社报道称，这项法官命令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撤销在他1月20号上任总统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外援合约以及奖励计划。受到美国政府资助执行海外计划的两家医疗组织对特朗普冻结外援资金提出诉讼之后，法官就做出了第一项推翻特朗普该行政命令的相关裁决。还是在美国，在总统特朗普推迟了对视频共享应用程序的禁令之后， TikTok 于周四再次登陆美国的苹果和谷歌应用程序的商店，在要求其所有者，也就是中国字节跳动公司以国家安全为由出售 TikTok 软件或者面临禁止的法律生效之前，这款有近一半美国人都在使用的软件曾在上个月被短暂的禁用，这个法律在1月19号生效。但是在1月20号，也就是第二天返回白宫的特朗普立即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给予 TikTok 75天的缓刑期。尽管 TikTok 在特朗普发布声明后恢复了服务，但是谷歌和苹果公司还是从其美国应用程序商店中撤销了这个应用程序软件。分析人士认为，延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谷歌和苹果正在等待保证不会因为托管或者分发该应用而遭到起诉。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哈马斯将于周五向以色列当局宣布其计划在周六释放的三名人质的姓名，来交换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在经历了几天的不确定性之后，这个组织周五表示，他准备遵守停战协议中上定的时间表，这就增加了用囚犯交换人质的新前景。这将是自1月19号枪声平息以来的第6次人质和囚犯的交换。据与埃及政府关系密切的一家电视台报道，由埃及和卡塔尔牵头的调解使危机停火的障碍得以克服。在印度尼西亚，为出售犀牛角而屠杀了近30头珍稀爪哇犀牛的偷猎者，本周被印尼法院判处长达12年的监禁。当局表示，大部分犀牛是为了犀牛角而被宰杀，然后卖给中国的中间商。这些犀牛角被用于传统中医，但是科学家对其疗效仍然存有争议。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25年的2月14号星期五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为期三天的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周五在德国慕尼黑开幕。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政策论坛之一，本次会议聚集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外交官和安全专家。在乌克兰战争三年临近，特朗普与普京此前对话提出加速战争结束进程之际，围绕如何解决冲突的讨论显然成为焦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将在德国会见参会的美国副总统和国务卿，试图在未来有关战争解决方案的讨论中发挥影响力。华盛顿方面则表示，一切都将在谈判桌上。在会议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宣布计划在慕尼黑举行一场美、俄、乌三方的会谈。然而乌克兰方面随即表示不会参与这场会议。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文明确指出，在未与盟友达成一致立场的情况下，不会单独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他强调，乌克兰的立场是先与美国沟通，并希望欧洲也能在和平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法新社的报道说，本周在特朗普与普京首次电话会谈以及特朗普之后的震撼性言论，标志着结束莫斯科近三年来发动的亲乌战争的进程正显著加速。华盛顿表示将立即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意愿使得基辅及欧洲国家担忧，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在冲突解决方案上处于不利。在前线战局形势持续恶化的巨大压力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抵达慕尼黑，并将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会谈，以确保乌克兰的声音不会被排除在任何谈判之外。就在抵达会议之前，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用无人机袭击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防护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表示火势已被扑灭，辐射水平没有上升。在与泽连斯基会晤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美国在未来的谈判中将重视乌克兰的主权独立。他说，所有的选项都在谈判桌上，包括军事施压的手段。万斯将在周五发表一场备受期待的演讲。法新社引述一名德国外交官预测，万斯有可能会宣布将大部分驻欧洲的美军撤出。特朗普周四有关俄、美、乌三方将在会议期间举行会谈，高级俄罗斯官员也将出席，是否能够实现仍不确定。基辅方面回应称，目前并不考虑与俄方进行对话，而慕尼黑安全会议组织方也表示没有向俄罗斯政府代表发出参会的邀请。报道说，特朗普与普京直接通话并提出尽快解决乌克兰战争目标，然而这一快速推进引发了欧洲国家的强烈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在谈判中让步过多，最终可能导致乌克兰被迫接受一个屈辱性的和平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甚至将当前的局势与1938年慕尼黑协定相提并论，认为乌克兰有可能会面临与当年被牺牲的捷克斯洛伐克类似的命运。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则强调，乌克兰的未来不应由美俄单独决定，而是应由欧洲、美国和乌克兰共同协商。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面临现实的挑战。特朗普政府已多次暗示，美国将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并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欧洲必须加强国防投入，以应对可能减少的美方支持。报道指，美欧之间几十年来的亲密关系一直是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核心，尽管存在分歧，但双方始终有牢固的合作基础。然而自特朗普就任以来，这种确定性面临瓦解。普遍预期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将凸显美欧间的紧张。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指责欧洲国家占美国的便宜，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在会议前发布的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中提到，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评估美国的全球承诺，并倾向于削减对欧洲的军事保护。美国的这一立场使得欧洲国家感到不安，尤其是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迪莫西·阿什指出， 美国向欧洲发出的信息很明确，即乌克兰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与俄罗斯达成协议，而后续的执行由你们负责。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李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引发的反响是14日出版的法国各主要大报共同聚焦的话题。两国总统在没有与乌克兰协商的情况下，决定立即开启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欧洲对美俄开启对话以及可能会被排除在和谈之外感到惊讶，基辅则表现焦虑。各报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另外，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关注中国在与美国竞争的背景下向欧洲示好，以及中国大力恢复燃煤电厂建设。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他与普京进行了长时间且富有成效的电话交谈，双方同意开始谈判，以结束乌克兰战争。美俄两国总统在没有与基辅盟友协商的情况下，决定立即开始乌克兰问题和谈，引发法国媒体强烈反响。费加罗报社评指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次简单通话，便令乌克兰战争出现重大转折。特朗普勾勒了和平协议的大致轮廓，不归还被占领土，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并将援助和安全保障的责任移交给欧洲。特朗普倡导的和平方式震撼欧洲，欧洲突然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发言权，还要独自承担后果的糟糕境地。解放报指出，美俄将欧盟，尤其是乌克兰排除在外，突然展开了所谓谈判。华盛顿已宣布与克里姆林宫讨论未来的双边经济关系，这意味着取消对莫斯科的制裁。不难想象，欧洲将为此付出巨额代价，包括重建乌克兰的巨额成本、派遣军队守卫未来的分界线、巨额的防御预算等等，面临的各种危险胜过以往。十字架报则在社评中指出，特朗普提出的建议在领土上做出了重大让步，颇令侵略者受益。然而一切尚未成定局，基辅拒绝在主权、领土完整、军队防御能力、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以及该国步入欧洲大西洋一体化前景等诸多方面做出任何让步。结束战斗并不意味着放弃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历史仍有待书写。此外，《费加罗报》网页刊出报道，揭示了北京试图挑拨美欧之间关系的意图。该报指出，随着与特朗普政府形成竞争局面，北京希望挑拨美欧关系。不过，在特朗普与普京之间的通话引发的冲击波中，北京的表现几乎没有引起注意。中国利用本周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向特朗普政府发起了首次反攻。特朗普将中国确立为主要竞争对手，并动员其政府努力遏制中国。北京却抓住了人工智能的主题来领导其应对措施。特朗普重新掌权后，华盛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痴迷于美国优先的信条，而且似乎已为此做好各种准备。与2016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一样，中国希望通过将自己塑造为多边主义捍卫者来讨好因对特朗普攻击跨大西洋关系而感到困惑的欧洲国家。人工智能是全球经济未来的重大问题，它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竞争。与过去10年的 5G 一样，北京将其置于与欧盟关系的核心位置。为了释放善意，北京准备在引发与欧盟主要争端的电动汽车问题上做出让步。不过，在中国与欧盟富有争论的另一个话题，乌克兰问题上，北京却表现立场鲜明。在巴黎出席人工智能大会的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明确表示，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中国不能站在欧洲一边。报道指出，中国曾在2023年提出了符合普京主要要求的12点和平建议。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京强调自身的中立立场，却始终坚定地支持普京。报道最后指出，北京准备在本周末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继续努力，但其开启的魅力攻势却似乎开局不利。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作出承诺， 中国将在2030年底之前达到碳排峰值，2060年底前实现碳中和。回声报注意到，尽管中国努力开发新能源，但中国经济仍然依赖煤炭。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和美国全球能源监测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去年启动了燃煤火力发电厂建设，装机容量达近十年来最高水平。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陈炳亚主持的美国专栏。
美国政府效率部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20号创立，旨在削减联邦开支。从那时以来，由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这个工作小组通过取消多样性、平等和包容性合同等支出，已经节省了超过10亿美元。然而，自1月20号启动以来，政府效率部也引发了几起诉讼，并且在民主党议员和消费者权益倡导者中引起争议。譬如，他们认为马斯克以及其团队迅速缩减和冻结政府项目的行为是非法的，认为该部门的透明度不足，以及这个部门获得了财政部支付系统的访问权，能够接触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敏感数据等等。先前更传出一名25岁的职员因为涉嫌与种族主义社交贴文有关而辞职，这个职员曾经短暂获得财政部支付系统的编辑权限。美国媒体 ABC 就报道，14个州已经在周四对特朗普和马斯克提起了联邦诉讼，质疑马斯克作为新政府效率部负责人的角色是混乱的代理人，他广泛的权力违反了美国宪法。诉状写道，马斯克拥有看似无限且不受拘束的权力，只需要动动笔或是点击一下滑鼠，就可以剥夺政府工作人员并取消整个部门。这对于那些为这个国家赢得独立的人来说是令人震惊的。诉状在周四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由新墨西哥州牵头，认为宪法中的任命条款要求像马斯克这样拥有重大和广泛权力的人必须由总统正式提名并经由参议员批准。除了国际开发署、教育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联邦机构之外，美联社周四下午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政府效率部的小组成员当天已经出现在美国国税局的大楼。不过，政府效率部的支持者认为，这项努力是为了控制膨胀的联邦开支，尤其面临美国的收入超过税收，导致联邦债务达到创纪录的情况之下。特朗普说，他希望削减那些与他政策不一致的项目，并且裁减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2月11号，在特朗普的陪同之下，马斯克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为政府效率部的支出削减和裁员做出辩护，坚称美国人民投票选择了重大变革，特朗普的政府正在兑现这个承诺。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马斯克还补充说，削减联邦政府开支是至关重要的。他说，这是人民即将获得的，并指出他说的某些事情可能不正确，因为行动迅速，所以会犯错。但马斯克说，他们很快就会修正错误。特朗普日前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的负责人与政府效率部协调，缩小联邦政府规模，强调他对马斯克工作的支持。根据白宫的说明，这个命令指示各个机构的负责人必须与政府效率部协商，以缩减联邦劳动力规模，并将招聘限制在必要岗位。特朗普和马斯克强调，政府效率部的核心使命是削减政府开支，并对不符合特朗普政策的项目进行重组。随着政府效率部进一步干预社会保障、国际援助以及消费者金融保护等领域，该部门的操作以及对联邦政府的影响正成为全国辩论的焦点。政府效率部预计将于2026年7月4号完成工作。 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承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空气污染，并进行能源转型。不过最新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一方面部署如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发电，另一方面中国重新加大兴建严重污染的煤炭发电厂，其发电量在2024年达到新高，也是2015年来的最大。尽管中国政府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并且努力发展低污染的新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中国政府宣布在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随后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不过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严重依赖污染严重的煤炭发电。根据总部位于芬兰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和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能源监测组织在2月13日公布的最新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2024年启动了上百个煤电发电厂的建设，其发电量也是从2015年以来的最大。根据这两个专门机构的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已经开始建设总装机容量为 94.5 千兆瓦的煤炭发电机组，这占全球发电总量的 93%。 中国减排在2024年开局良好，在去年的上半年，中国政府发放的煤炭电站的项目许可证减少了83%，这让外界对中国向清洁能源转型感到乐观。但随后在去年11月7日发生了逆转，国际能源转型协会专家小组评估显示，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在2025年会达到新高。调查显示，在2024年的年底，中国尽管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上的增加原则上满足了电力增长的需要，但是中国煤炭发电量重新开始增长。报告的作者认为，煤炭发电厂的增加这一表明，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燃煤发电比可再生能源更受青睐。能源专家们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不紧急改变政策，中国就可能强化煤炭能源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继续采用清洁绿色能源的过渡模式，这会限制清洁能源的发展势头。尽管近年来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能力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是中国仍未能摆脱煤炭。此前中国主席习近平已经承诺严格控制燃煤电厂的项目，中国政府已宣布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加大了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2024年中国新增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力达到了356千兆瓦，是欧盟的 4.5 倍。专家们的报告指出，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可能重新塑造中国的电力系统，但是现在煤炭发电量再次大规模扩展就会削弱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煤炭产量稳步增长，从2020年的39亿吨增加到2024年的48亿吨。评估显示，中国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其第15个五年发展计划的详细内容，其中可能包括更新的排放和能源目标。能源与清洁研究中心在去年10月曾经敦促中国设定一个强有力的但可以实现的目标，即到2030年至少减排30%。另外，作为2015年签署巴黎气候协定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提交新的排放目标，即国家确定的贡献。不过在2月10日是各国向联合国提交减排最新目标的最后期限，但是迄今为止，在巴黎气候协议的将近200个签署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公布了其新的国家确定减排贡献。 另外，特朗普在1月20日正式返回白宫，成为美国的第47任总统。特朗普执政的当天就宣布美国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在一年后会生效。美国是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现在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排放国。美国此举对巴黎气候协定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克利在1月2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是联合国重申对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并支持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所有努力。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承诺减排，中国政府重新加大兴建燃煤发电厂。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就在巴黎人工智能峰会推出共同宣言的同时，在巴黎城市大学的90多名来自中国的学生经过一天的讨论，也推出了他们对人工智能开发所制定的规章。对这些大学生来说，人工智能开发的方向是什么？应该对人工智能进行哪方面的限制？他们是否意识到人工智能开发的环境影响？法广就此采访了组织并且主导学生讨论会的两名学生代表。这两名学生都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他们为何对人工智能话题特别感兴趣？
其实这个活动最刚开始的发起人应该是我的主管 Emmanuel 先生，他是 TDAIO 的应该是负责人，然后他知道最近应该是2月8号到2月12号，其实应该是巴黎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 AI 峰会，比如说像我们昨天下午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AI 峰会，然后 TDAIO 呢可能就是主动去跟巴黎申请了这样一个峰会场，然后他希望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学生对于AI 的一个想法，尤其是现在这个大环境不是 DeepSeek， 中国的 DeepSeek 刚出来之后，它会不会就是它大家都会把它和美国的像 ChatGPT 去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说 AI 它其实是时代的一个热潮。然后对于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专业是英语专业，英语专业与 AI 的话看似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AI 翻译会不会取代英语专业的学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我本人呢，在平时生活当中也会就是说，一方面是有的时候在作业方面或者是论文方面其实会有点依赖于 AI， 同时另一方面我又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 AI 取代，所以这是一个既利用它又矛盾的一个点。所以说参加这次峰会也是希望可以有哪些，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如果可以怎么让 AI 更好的去为我们服务，而不是让 AI 去可能或说的严重点就是取代我们，但是确实是在某些方面，比如说日常的一些对话当中， AI 它确实会比人更好，但是对于我自己，就我自己而言的话，我会觉得在文化方面的话，其实是 AI 毕竟还是 AI， 它是没有人工那么的没有人那么的有思想有灵魂，所以我希望未来的话我可以用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更好的服务于，比如说做一个翻译或者是做同传交传之类的，去更好的服务于这个世界，或者是服务于这个大国之间的交流之类的。然后对，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我也是英语专业的，之后我主要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一个搞英辩的，我是一个就是英文搞英文辩论。之后我以前就是比较喜欢拿 AI 去辅助，但是面对其实那些高端的辩手就从来没有赢过。之后这时候突然发现 AI 有不行的地方，之后我才开始慢慢的就是比如说通过上课然后通过老师教的东西，还有通过来这儿来巴黎布鲁塞尔我所见到的东西，去丰富我自己的丰富自己的知识，在脑子里形成自己的一套就是看待世界的方法，然后把我的思路给打开了，打开之后我就能在不借助 AI 的情况下也能在辩论中取胜。所以这是 AI 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意识到了我自己在一些地方比如说在创新能力上都不行，然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创新能力稍微提升了一些。然后我来这儿也确实学到了很多，因为比如说他们的这些决议里面很多是首先是包括性别平等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 AI 毕竟是它是基于数据库的，那个数据库里面假如说就是按照 以前比如说很多地方它是保守主义，它很普世的价值观里面，女性就是没有男性能力强，所以他们既然 AI 只是在利用数据库里的数据的话，它是很容易就会出现在性别上是有偏见的。所以其实我们因为 AI 现在还在初始阶段，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模型 GPT， 其实它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想，就是在未来假如有机会有能力，我们是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要让 AI 去助力于世界的发展，而不是使这个世界的原有的问题变得更严重。
其实昨天在大皇宫那个峰会的会址的对面有一个协和剧院，那协和剧院就有一个反峰会，组织反峰会的人就是一些翻译啊、记者啊、演员啊等等，就是对自己的工作担忧的人，觉得今后会不会被 AI 所代替啊？很遗憾没有能去参加，可以听听这边的人，法国人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感想？好，再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上来，就是那么你们今天经过一天的讨论呢，最终就达成了一个 AI 发展的一个规章吧，可以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里面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项目是分为四个组，首先第一个是叫 Global Governance， 也就是全球治理组。全球治理组针对的是 AI， 比如说在国家层面、国际层面里面，比如说对于国际地缘战争之间冲突的这个预测上面监测，之后还有对和平的促进。你也可以继续补充，
因为我是 Global Governance 这个组的，所以我会比较了解。我们组呢主要是从四个方向去出发的，分别是和平、公正，然后合作以及社团这四个方面去讲的。然后主要是想针对于这四个方向，比如说 AI 如何能够促进和平 ，AI 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多边主义等等之类的这些话题，然后去展开一个我们该如何利用 AI 去更好的实行全球治理，大概就是这个方向。对，然后他们组对。
之后还有一个组是性别平等组，性别平等组专注的就是在于这个 AI 当中出现的性别之间的偏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之后也给出了一些就是很切实的很切实的一些就是政策，但是我也很希望这些政策它在以后是可以实现的，能让 AI 没有这个对于性别的偏见，然后也能通过这些政策把我们的数据库变得更加的就是平等，性别上面的平等。之后我们还有 SDG 一和 SDG 二，SDG 就是这个叫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联合国的一个大议题。之后我们SDG 二主要是关注于就是我们在自身还有国家是如何对于 AI 虚假信息进行治理的，比如说像自己，我们就需要去提高我们自己的意识，就是脑子里有根弦，就是得知道，就是拿到一个信息之后，你要先看看那是是真是假，怎么看呢？就是到处的去搜索资料，就是要在公共的，就是那种非常正式的场合，那种网站当中找到的信息，就是才是可信度更高的。就是我们脑子里要有一个就是批判性辨别的一个思想，然后用这个思维去判断，AI 生成那些信息。之后还有就是在立法上面，在立法其实它就是很关联的，就是政府的这个可信度，而中国在这方面其实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也相信中国能有更好的在 AI 虚假信息方面的立法，这样能够更能帮助我们个人去解决这个 AI 虚假信息。然后 SDG 一，他们相当于是其实是一个总括性质的，他们有的人说的是跟性别平等相关的，有的人说的是跟全球治理相关的。然后我们的决议差不多有十多项。
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议题啊，在法国是非常非常的引发重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开发 AI 的话，都需要很多很多的能源，要需要很多的设备啊，然后这些设备的生产就需要一些原材料啊等等，有许多环保组织啊、绿党等等，都是对这个AI 的开发就是无限制的开发是非常反对的。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最终的这个规章里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有什么内容？
因为我想你们都知道，开发 AI 的话就需要消耗非常非常多的能源，不是有很多大的数据库嘛？数据库的运作的话，它就需要很多的能源，因为你之所以点一下， 它马上就有那么多的信息给你马上就显示出来，是因为有那么多就是非常非常宏大的信息数据库，它是一天24小时都在转。
嗯，
那么它转的时候当然是消耗能源的，
对
吧？
对。
那么它消耗了能源之后，它的服务器还会加热。
嗯，
加热了以后呢，它还得加水去把它冷却，所以它不仅消耗能源，而且还消耗水。
嗯，
然后就是这些设备啊，就是服务器也好，你生产芯片也好等等，这些设备的生产都需要一些稀有的一些原材料，就是整个地球上这些原材料总的量是有限的。按照现在的开发速度的话，那可能10年之后20年之后这些原材料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方面你们有没有讨论过？
这个我
提了一些什么建议？
我和 Karen 其实还有包括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就是那个我们其实之间有一个小辩论，如何去定义叫过度开发。我当时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发达国家现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就是比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因为毕竟发达国家的这些规章条理它是更完善的，而且发达国家它已经过了那个发展的那个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现在并没有解决。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让发展中国家知道，就先有这个环保意识，就是先让他们自己去节制自己，之后就让他们把这个意识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之后在研发的过程中考虑到生态保护。
就是在法国也好，在西方有一个关于 AI 的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你们都知道气候变化吧，就是现在的气候变化，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一直在不断的增加，然后随着 AI 的开发，谷歌也好，微软也好，他们的这个碳排放都在就是大幅度的飙升，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完成不了他们自己制定的碳中和的目标。那么中国也一样，中国的双碳目标你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来发展 AI 的话，也有可能会有问题，就是不仅仅是中国，美国也好，所有的国家可能都会完成不了。法国也说要增加开设35个数据中心啊等等，那么你的能源从什么地方来？即使是核能它还是有排放，而且核能它需要油原材料，这个油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油在全球的储藏量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些都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
就是非常感谢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
啊。是的，
对，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在这次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去重点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您今天提出确实也让我们去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就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是在东北上学，所以我对碳中和，而且我的学校是林业学校，所以我对于碳中和和碳排放这个东西在大学学的其实比较多，包括我们去学生态的翻译之类的，这些方向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应对像刚刚说的环境问题。但是我个人首先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像他刚刚所提到，就是规章制度确实我们需要不能无节制去发展 AI， 但是同时我觉得 AI 的发展它发展到一定地步之后，它其实是可以反作用我们去更好的去控制去监测和预测。就比如说我们花了很多钱去投入到 AI 里面去，是它确实发展了，然后它也浪费了很多东西，但是它的发展也会比如说它的监测性能以及它的那个去控制那个排放的性能也会更好。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当 AI 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不能无止境的去发展它，但是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其实也是可以反作用我们去更好的去应对环境问题以及去更好的控制那个能源问题的。
我就回忆一下你说的这个 AI， 它当然会增加排放，但是它也可以就是帮助来应对气候变化。就这个问题我已经咨询了好多这方面的专家，就是就目前为止可以说可以肯定的说是弊大于利，就是说不能说 AI 一点作用都没有，它当然是有作用的，比如说的预测气候啊等等各方面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从温室气体排放来说，就是它的开发只会增加排放，这点是肯定的，它不可能来减少排放。
以上各位听到的是巴黎人工智能峰会特别节目，请中国大学生谈人工智能的利弊，受杨梅采播，要感谢 David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本次播音的最后一个小专题节目，由尼古拉主持的法语世界。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07集。今天是2025年2月14日星期五，在非洲2025年是包括贝宁科特努法广俱乐部在内本台首批粉丝机构成立30周年。在此之际，于5个月前抵达科特努的新任贝宁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杰罗姆比内先生利用参加贝宁全国口才与辩才竞赛活动的契机，接受了科特努法广俱乐部主席萨迪库的专访。本台法语专栏记者艾里克为我们发回了这一专访的法文录音片段，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新任贝宁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杰罗姆·比内先生在与科特努法广俱乐部主席的访谈中，首先向法广的所有听友们问好。
Merci et bonjour aux auditeurs des RFI. Voilà donc avant d'arriver au Bénin.
谢谢法广的听友们，大家好，很有幸能有机会在去年2024年9月到贝宁工作。在抵达贝宁之前，我在法国本土南特市工作，这是一座在文化和艺术上充满活力的城市，有很多艺术家。我曾在两所文化机构里工作过，其中之一是艺术之家，这是一处展开艺术实践的机构，人们在此学习音乐、造型艺术、数字艺术、视觉艺术。
Un établissement de pratique artistique où on apprenait à faire de la musique, des arts plastiques, des arts numériques, des arts visuels。
比内先生还介绍说，他曾担任过负责节目编排的主管，总体组织艺术文化季节的活动，肩负文化行动职责，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当然，这有一个团队，还有就是机构的对外联络。那时每周接待1500名学员，还有大量的观众，因为那里每年组织200到250场演出，还有展览和音像资料馆。节目安排十分繁忙，在假期还组织实习、数字化项目，另外还有国际电影节以及围绕电影和音乐的活动。新任贝宁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杰罗姆·比内先生之前在工作中曾长期伴随艺术家们的发展，他说，在20年间，我致力于培养法国的艺术家们，尤其是女歌手扎霍德·萨加赞。她如今已名列法国著名的艺术家，在音乐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去年她在法国很成功，并展开了一次全球巡回演出，举行了数百场演唱会，销售了20万张唱片。她为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和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进行了演唱。我在他的发展初期就一直伴随着，帮他想办法寻找工作室做录音，全年工作，还有寻找资金等等。我们一起制作了他的第一张唱片，他的第一个项目。新任贝宁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杰罗姆·比内先生在这一专访中还讲述了他与贝宁之间的家庭故事。我还有幸和贝宁这个国家有一个家庭故事。我父亲长期来贝宁已有20年之久，围绕贝宁最大的湖泊，他有很多项目，有关数字化发展的项目，所以他早就来了贝宁。还有我的姐姐，她之前在尼日利亚工作，也来贝宁。我成了家里唯一没有到过贝宁的一员，如今这已成为了现实。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还有我父亲领养了一位贝宁女孩，尽管我们以前每周通过视频联络，但之前没有见过面，在抵达这里后我们有幸见面了。还有在到达这里之前，我已经认识了许多贝宁人，因为我父亲经常在家里接待来自贝宁的宾客，我有机会时常碰到他们，还有贝宁的艺术家们。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第107集，介绍贝宁科特鲁法广俱乐部在今年2025年迎来其成立30周年。贝宁新任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杰罗姆·比内先生接受科特鲁法广俱乐部主席的专访。感谢本台法广法语专栏记者艾里克与科特鲁法广俱乐部主席的互动并做访谈，及音频和文字资料组的支持，还有技术人员马夏的协助，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时间段里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泽连斯基试图阻抵御特朗普与普京关系缓和，称拒绝与俄罗斯讨论。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不惜用制裁和武力迫使普京签署和平协议，保证在谈判中把乌克兰的主权独立放在核心地位。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阿联酋提议主办乌克兰冲突和平谈判。美国联邦法官阻止特朗普下令冻结美国对外援助资金。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展示与特朗普亲密关系，但也不能幸免对等关税大棒。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文件，矛头直指日本。库克群岛表示与中国就其海底矿产开发进行谈判。 TikTok 重返美国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以色列等待哈马斯释放3名人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二节对亚洲的中文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和林兰主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法语歌曲。今天为您播出由演唱组 Zoufrey Mahagas 演唱的 Mon ami, mon frère, 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本次华语节目将随着法语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Mon cher, mon ami mon rien, mon ami mon frère, mon ami terrien. Mon ami mon cher, mon ami mon rien, mon ami mon frère, mon ami terrien. Je suis sur la terre, je ne demande rien. Je suis sur la terre, je ne suis sûr de rien. Bon anniversaire, mon ami mon cher, mon ami mon frère, mon ami terrien. On n'est que poussière dans ce foutu rien. On n'est que poussière, je ne t'apprends rien. Si c'est la misère sur cette foutue terre, faut pas chercher loin, faut pas chercher loin. Certains mâchent la terre, d'autres font du vin, d'autres des affaires, d'autres crèvent de faim. Bon anniversaire, mon ami mon cher, mon ami mon frère, mon ami terrien. Salauds s'accrochent au magot, 80 crétins détiennent le butin. Ils sont milliardaires, ils n'ont peur de rien. Ils sont milliardaires et ils ne font rien. Ils ont dans les mains une demi-terre, sèment la misère, entretiennent la faim. Ils sont pas 500 000, ils sont pas 1 million, ils sont pas 20 000, ils sont pas 200. Mon ami militaire cesse de faire la guerre. C'est 80, mon ami trader, toi qui les aides bien, foutons-les en l'air, c'est un milliardaire, milliardaire de rien, de quelques poussières, dans ce futur rien. Bon anniversaire, mon ami mon cher.
a des chemins, il y a des rivières, il y a des oiseaux, ils ont mis les baleines, et puis les dauphins, il y a même les girafes, tout ça c'est la vie. Moi je vis par terre, moi j'ai un petit chien, je bois mon petit verre, je ne demande rien, enfin resserre-moi un verre, mon ami, mon frère.